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一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律法时代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里朝见神。以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工作，圣殿里的幔子裂开了，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是主给我们的特大恩典。但是我们应当怎样进入至圣所呢？要进入至圣所，我们必须先经过祭坛，就是借十字架的救恩，再经过洗濯盆，就是用水借着道及圣灵的洁净，然后经过幔子进入至圣所，就是信心借着顺服进入基督里面，与世俗隔开。要与主交通，必须要人自己肯踏进门去。所以说奉献、追求、成圣都是自愿的，不是勉强的。一踏进门，就要与世背向了。只有凭着信心踏入门里的人，才能够领受神的话，就是陈设饼，他们才能够看见灵里的光，就是金灯台。这样的人才会做祷告的工作，就是向金坛献香，最后才能进入至圣所与主亲近。只有学会祷告的人才能进入主里面，在施恩座前与主相交，并且领受主话语的真实。像我们这些人能够到圣所里面来侍奉神，是何等不配啊！神既然那样的爱我们，我们就把自己彻底奉献上，满足主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要想跟从神，要想侍奉神，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有彻底的奉献。这个奉献不是仪式的问题，乃是以心灵和诚实把自己献在坛上面。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应当有这一步的经历。如果没有经过祭坛，没有经过十字架爱火的焚烧，那么再往前走，侍奉道路就会越走越糊涂，越走离神越远。既或发热心立志向，即使花很多功夫学习，也还是摸不着神的心意。侍奉神的人，人在自己里面，那是没有办法得神喜悦的。他必须经过一个彻底的奉献，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。如果我们查考利未记第一章，就可以看见献燔祭的条例。献祭的人把祭牲牵到祭司跟前，要自己按手在祭牲的头上，这是预表着献祭的人跟祭牲是联合了。祭牲被杀，就是代表献祭者定罪被杀。光把祭物交上去了，没有伸手去联合，他被杀和我们就不相干。同样的，对主的赎罪，我们里面若没有真正的承认和主联合，恐怕主的死和我们也没有关系了。人如果没有从心灵深处感觉到罪对自己的压力、罪的可怕、罪的严重，他在神的公义面前也不会惧怕，不会彻底认罪悔改。那么即使献上100只祭牲， 也毫无益处。一个人到神面前来，要认识奉献的意义。首先对自己的罪有认识，从心里面承认懊悔自己的罪，知道罪的结果是灭亡，认识到只有主耶稣是我的祭牲羔羊，只有他能替我的罪死，救我脱离神的公义刑罚和我的灭亡。在这个时候，神才会悦纳这个祭物。不但如此，把祭牲杀了之后，献祭的人还要亲自把皮扒下来。那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认识什么叫侍奉的人，他向世界死了，他在世上没有保留了。当他身上有皮的时候，还有名望、地位遮盖他。把皮扒开后，就把本相、虚伪都交出来了。我们光认了罪还不够，一个真正奉献的人，认罪以后还必须有扒皮的工作。光认罪不对付罪那还不行，我们都会有这个经历的。认了罪以后总是不能够胜过他，心里明白这个罪我不能再犯了，可是过不多时，不知不觉的又被罪追上了，又重新犯这个罪了。再认罪再悔改，过几天又软弱，又去重新认罪悔改，总是被这个罪缠住脱不出来。什么原因呢？前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说，不但要在神面前认罪，还需要在人面前对付罪。一个不知道对付罪的人，永远不能够胜过罪。要按圣灵的引导，有话语的承认，有物质的偿还等等，圣灵怎么样引导你，怎么样感动你，你就如何去对付。这样每一个罪经过实际对付以后，你才能够从心里胜过他，彻底的摆脱他的束缚。我有一个经历给弟兄姐妹做一个见解。在1948年我在南京某神学院读书，有一次，一个老师，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传道人，很喜欢我。他带我到上海去开会。在开会的期间，有一天，这个老师带我到一个存放各样救济物资的仓库，叫管仓库的人开了门。他说，因为你也是凭着信心跟从主的，这里面有很多救济的物资，救济的对象是在中国教会中有缺乏的信徒，我认为你够上资格了，所以我带你来，照你所喜欢的捡几件衣服穿穿吧。那时我就问他说，是不是人家许可的呢？他说没有关系，他的性质就是帮助你这样的人，你已经符合这个条件了，可以去拿，他们不会怪罪你的。当时圣灵在我里面感动说，没有经过当地负责人的许可，这个事情不大合适。但是我在想，他是很属灵的老师，又是很好的传道人，他这样说了就不会错。我的年纪很轻，怎么能够明白这么多的事情呢？心里想应当听他的话，所以就跟着他进去了。可是圣灵在我里面定罪了，圣灵对我说，你有贪心了，贪心的后面还有一只偷窃的手。但是我里面随着人的影响，人的教条，人的榜样，人的规矩，我就把里面的感动给摸掉了，尽量找理由贿赂自己的良心，并不是我一个人来拿的，是老师叫我拿的，另外这东西也不是任何私人的东西，是救济的物资，我拿几件不算是犯罪。所以我就硬着心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，这件西装很好， 那条领带很漂亮，这个礼貌很好。于是我捡了一大包回到南京。当我穿上这些衣物时，看看镜子，自己很得意，既漂亮又潇洒。但是圣灵却不放过我，外边还可以读圣经，还有聚会，还跟别人一起传福音。但是当我个人灵修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却跪不下去了。祷告的时候，里面跟神之间有一道墙隔开了，声音打不上去了，只是按照规矩，按照宗教的习惯，祷告也能够跪上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但是里面跟神没有真正的交通。按外面看，我每天还是祷告、读经、聚会、传福音，但是在我的灵里面，通向神的道路已经受阻了，我的属灵生命已经下沉了。一旦灵的生命和神没有交通的时候，是何等的痛苦。真正有生命，真正尝过天上那种甘甜滋味的人，是会宝贝这个灵里的交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顶重要的不是别人断定你这个好与坏、错与不错，是自己里面有没有跟神交通。如果你里面跟神没有交通，就肯定在那里出问题了。有很长的时间，我里面没有光，我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。我平常跟同学在一起，有谦和，有温柔，在学校里我很守制度规矩，又经常找一些机会帮助人，做一些分外的好事，有机会还会给别人传福音。从外边看，我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按信仰传统来看，我还是一个很属灵的青年人。但是我里面知道，我失去信仰的实质了。信仰不是个教条，不是规矩，而是灵里面跟神有交通。我里面跟神的交通断绝了，里面的信仰没有了，光保持着外边的壳子，这个是没有用处，这个不能救我，不能使我里面的良心归于安息，所以我的里面非常痛苦。实质上我知道毛病是出在那一包的衣服上，我一直在用理由来贿赂良心，压制良心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不是我自己要拿的，是我所佩服的一个属灵人、传道人，他是出于爱心帮助我，叫我拿的，那会错吗？因为神还是怜悯我，所以神的手抓住我不放，不理睬我所说的理由，神仍然向我隐藏。我需要寻求神，需要跟神恢复交通。外边的忙碌热心不能够满足我的干渴，不能使我有平安。白天我忙碌了一天，晚上我躺在床上叹息说，主啊，你又向我遮脸了，我这一天的忙碌落空了。我跪下来很虔诚地守着规矩祷告，虽然跪了很长的时间，我还是叹息说，主啊，虽然我很长时间跪在你面前，但是我见不到你啊。我在学习之外，一天读三四十章的圣经，拼命的读，甚至把吃饭的时间节省下来，少吃一点饭也要读圣经。可是读到后来，我说，主啊，在圣经里面我没有遇见你啊。读这么多的圣经对我还不过是文字，是知识，是外表，却没有摸到你。主啊，我的读经又落空了。假如我不寻求神，可能我里面的良心还要更麻木一点，但是我不愿意舍弃跟主交通的甜蜜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在神面前更加奋斗，更加挣扎， 奋斗来挣扎去，只有一点，因为我没有顺服圣灵，我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事情对外邦人来说不是罪，凭肉体来说也不算是一个大的错误，但是神不放过的问题可就不是一个小问题。若不悔改，不彻底对付的话，要想见神的面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挣扎了近两个月，我投降了。既然这样，我想我可以把衣服重新包起来，交还给老师，让他分给别人。老师如果问我，我就说我良心不平安，这样就不算是我的罪了。然而，我又怕老师的面子下不来。老师肯定会想，哦，难道你比我还属灵吗？比我还好吗？是我叫你拿的，那我的爱心也错了吗？为了顾全老师的面子，我就说是自己不需要，也不喜欢穿这种外国人的衣服。这些理由都想周到了，可是当我把衣服包好，要想拿去的时候，我里面还是不平安。对付罪必须实事求是，有一点假冒，有一点装饰，就不算你对付，而是罪上加罪了。主进一步的指示我说，你把他送回原地方去，并且诚诚实实地说你犯了偷窃的罪。我说，主啊，这个太难了，同学们和老师都说我的灵性很好，很诚实，很谦和，是个追求属灵的人。假如我承认我犯了罪，偷了人家这么多的衣服，今后老师们对我再也不相信了，同学们要说我是个假属灵人，是一个贼。这样的话太难听了，面子太难看了。主啊，你给我个通融的方法吧，稍微让点步，这罪我已经恨恶了，我已经吃尽了苦头，我愿意对付这个罪，离开这个罪，只是你的要求太严厉了。可是圣灵就是不许可，要想摆脱这个罪的话，我只有从内心诚诚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罪。实际上我不就是个贼吗？如果不是贪心，为自己求利益的话，我就不会犯这个罪了。又经过很多天的挣扎，到最后神的手抓着我说，你是要跟我交通，还是想做个外面的宗教徒呢？我当然不愿意光做个宗教徒，我要做一个跟神有交通的人。主对我说，诚诚实实地去对付你的罪吧。因为我里面受的压力实在太重，征战也已经两个多月了，主都不放过我，我只好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不能再抗拒你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天还没亮，我就把衣服全部包好，背起来往院长的家里去。他家里还没有开大门，开门的问，你这么早来干什么？我说，我有急事要找院长。他就把院长喊起来。院长本来就很喜欢我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，小兄弟啊，你这么早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情？请你给我讲，只要我能够解决的，一定会给你办的。当他讲这话的时候，试探在我里面又产生了。我在想，你看，院长这么相信我，这么喜欢我，如果我说我是个贼，犯了偷窃的罪，这一来把院长对我的信任都推翻了，那是多么可惜啊。但是一想，院长可以不相信我，或者把我赶出学校，但是只要我跟神恢复了交通，那就足够了。我是侍奉神的，寻求神的，所以我要追求一个属灵的实质，我不愿意活在属灵的外表里。这个苦我是吃够了， 我不能不认罪。我就跪在地上说，我今天是来对付罪的。院长对我说，你犯了什么罪？我看你在学校里是最诚实、最有忍耐、最爱帮助人的，你还犯罪啊？你讲讲看。我对院长说，这个包袱就是我犯罪的凭据，我偷了一大包袱的衣服。院长很吃惊，就问我说，你在什么地方偷的啊？是撬人家门呢，还是撬人家墙呢？我对院长说，比那个还要厉害，我是从存衣服的仓库里面偷来的。他很生气对我说，你胆子这么大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谁知道你是个大强盗，多么可怕。我对院长说，是的，我的确比强盗还要坏。我就把这犯罪的过程对院长说了。当我这样忧伤痛哭流泪地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，院长也一同地跪下了。他对我说，今天你的认罪也光照了我的罪，如果你是个小贼的话，我就是个大贼呀。你看我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从仓库里面拿出来的，你看我所穿的衣服也是这样拿来的，因为我也不懂得圣灵里面的律啊，我没有活在圣灵里面。来吧，咱们一同祷告，一同认罪吧。他就跟我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。这个祷告话语虽然不多，哎呀，灵里面通了，觉得那不是在院长家里面，好像是天为我们开了，我里面也得着了释放。先前看不见主的容面，这次看见了，这也是我灵性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转机。我把这个经历摆在大家的面前，要说明一个问题，要献祭蒙神的喜悦，真正踏上奉献的道路，就要把祭牲的皮扒下来。神对人的要求是从来不马虎的，相反是非常认真的，每一步道路如果不照神的旨意去走，半步也走不上去，神也不会把他的恩典给你。我常常说，侍奉神不是一件马马虎虎的事情。想想看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何等的公义，何等的圣洁，何等的威严。众天使、天使长在他面前都是恭恭敬敬的，一点都不敢随便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撒拉弗在神的宝座面前，尚且用翅膀把脸遮着，不敢直接看至高者主的容面。我们侍奉神怎么敢随随便便？高兴了就为主发一点热心，不高兴了路难走了，那么就另外打算。这样算是侍奉神吗？这样算是奉献吗？巴不得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经过了彻底的奉献。这个奉献不是你祷告的问题，不是一次在神面前许愿的问题，就是说你经过了神彻底的对付没有？在你心里面还有什么罪是神抓住你要你对付的？若不及时对付，天长日久了，有很多传统的习惯，有很多宗教的知识，会使你的良心麻木糊涂，你就不认为它是罪了。但是你想跟神有交通的话，神绝不放过你，他一定会用他的爱要摸着你里面的溃烂处。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，必须扒掉皮，拿掉一切的虚假，显出真实丑陋的本相，才能够谦卑，才能够完全在里面失去自己。如果我们奉献达不到神的面前蒙悦纳，那个祭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 就失去和神的交通，不敢见神的面，不敢跟神来往。后来神给他们安排一个恢复交通的办法，就是流血带俗，用皮纸给他们做衣服，让他们穿起来，遮住犯罪后的本相。这不仅是个穿衣服的问题，而是从灵里面看见神怜悯了亚当和夏娃。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曾经用无花果的叶子编作裙子，但什么叶子也不能够遮蔽他们的羞耻，也不能够抵挡寒冷。从肉体的软弱上，神怜悯他们，用一个皮子做衣服给他们保暖，但这不是神的目的。神的意思是启示说，要想跟神恢复交通，想避免寒风的侵袭，要遮蔽自己的羞耻，必须要有一个牺牲做代赎者，担当他们的罪。人跟神一交通，神的荣耀恩典就会环绕人。这就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所蒙的恩典，神的荣耀遮蔽他们，使他们没有羞耻，他们也不受环境的影响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天就起了凉风。难道说没有犯罪以前就没有风吗？不可能没有风的，万物生长需要有风，风再大对他们来说也是毫无关系，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，万物就和睦了。当他们跟神之间一出问题，一断绝交通，环境就变了。仍然是那个风，在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受不了了，寒冷了，凄凉了。是的，一个跟神没有交通的人，会感觉到周围的人都没有爱心，都很毒辣，到处都是冷的、凉的。要恢复跟神关系正常，除了为自己的罪献祭、钉死救人，还要在祭坛上把自己的皮完全扒下来，承认我们的本相就是如此丑陋。属灵、爱心、诚实、谦卑是装作不了的，现在只有求主做我的一切。是的，皮没有拔掉，神怎么能够悦纳你的祭呢？没有经过扒皮的经历，你怎么能够说奉献给神了呢？神要我们的不是外面的体面，而是内里的诚实。神从来是认真负责任的，绝没有马虎过。我们又看见扒了祭牲的皮还不够，还需要把祭牲切成筷子，整只的牛、整只的羊献上去，主耶稣并不喜欢。要把祭坛上的祭牲切成筷子摆上去，再经过火烧，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这意思是把这个我、这个祭牲都切成了筷子，打乱了，不能联合在一起了，头也碎了，腿也断了，身体也切开了，所看见的只是一块一块的肉，看不见整个的我。神悦纳这样的祭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一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二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